弟兄姊妹们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在看哈巴谷这卷书之前，我们有点祷告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主啊，你说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要将你自己的存在赐给我们。我们在这里祈求主，照着你的应许，你将你的存在赏赐给我们。那我们在这里，不论今天讲的、听的，当我们你自己圣灵的引领，那我们得以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得着供应，得着喂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晚上的聚集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主啊，你越过越过我一切的软弱与贫穷，主啊，好像你的圣灵能够在这里自由运行，将你的话能够在这里被传递开来。我们也求主你也保守在来的路上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有平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恭敬地将整个聚会从起头到末了也交托在主手中。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看这个哈巴谷书。那么哈巴谷书是这个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啊，它很短啊，只有三章的经文啊，很容易就把它读完了。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没有读过哈巴谷书，但是呢，一定呢或多或少的听过哈巴谷书里面的经文啊。这里面比如说我念一念啊。比如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可能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的时候都会用这句话来祷告啊。然后比如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对吧？那还有比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啊。然后呢，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哈巴谷书里面的经文是这个三章第十七节啊，他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啊，到末了啊。这是我有一次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呢，一个讲员在台上讲到这段经文啊。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可能完全读过这卷书，但一定或多或少听过。那么哈巴谷书里面呢最著名的一句经文呢，那就是第二章的第四节下半部分，他说唯义人因信得生啊。这句话我们一定听过，这是哈巴谷书中可以说是最著名的经文啊。到后来的新约圣经里面，不论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是希伯来书，都引用到这些经文我们看看靠主的恩典，我们等一下可以看看来讲来交通到这些的经文。那么哈巴谷书的写作的时间差不多是在主前的612年到588年之间也就是这个以色列犹大国的最后的末了的那段时间。那么他的写作的对象主要是给南国的犹大人以及神各地的子民。那么当时的情况，时代的背景情况是从约西亚王改革以后，那我们知道约西亚王虽然他不遗余力的开始改革来这个洁净圣殿，来宣告着律法书，照着圣经上记载来重新引领这些神的百姓们来归向神。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呢约书亚王他的改革其实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可以说成效不是特别的显著，因为我们知道从他以后的四个王没有一个敬畏神的都偏离了这个神的道啊。到了写哈巴谷书这个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约雅敬王的时候，那约雅敬王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王，生活糜烂这个欺压自己的国民所以非常糟糕了。所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个样子。那么因着这个神的百姓离弃神，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这个巴比伦王，就开始 攻击啊，两度进攻犹大啊，最后在公元前586年啊，那么啊征服了这个犹大，毁灭了他，那么耶路撒冷就沦陷了。所以当时正是啊这种全民非常惶恐，那、啊、欺压遍地啊，无法无天，道德沦丧的时代。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就会看到说第一章里面啊开始就有哈巴谷的这个啊向神的一种啊这个发问啊。那么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到说，公义啊，圣洁的神不允许罪恶的存在，必要审判不义啊，是犹大的罪恶和加啊这个加勒底呢，讲到这是巴比伦人哈、啊。虽然这个啊时候可能这个先知不啊不是很确切的，但是呢，它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啊，最后的结果就是讲到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么义人呢必因信而得生。那么这本书的主要事实是，第一章里面这个哈巴谷的疑问，他开始啊质问神了、啊。那么第二章里面就讲到神的这个啊答复啊。那么到第三章里面讲到哈巴谷的这个诗歌啊，我们在这个啊这个啊我写的这个啊大纲里面啊也分成三部分，每一章都有一个简明的一个主题哈、啊。那么这本书可以分为两部分，就是。第一跟第二章是一部分，那么第三章是另外一部分。你去读这卷书的话，你会发现呢，一二章跟第三章有很大的不同。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哈巴谷质问神，向神发了很多的问题，然后抱怨神的不作为。那么当神啊回答他了以后呢，他又再次发问，那么神再次回答他。那么这讲到第一章里面啊，有很多他的抱怨，然后神的回答复。那到了第三章那就不一样了。第三章你会发现哈巴谷跟第一章完全不同的，他里面能够向神发出赞美，他里面在他的里面能够向神发出这个啊敬拜啊，他能够里面有平安。所以第三章呢是啊讲到说哈巴谷的祷告啊，也是一首诗歌，是可以唱的啊。是用可以用啊调用牛犁啊的调啊，那么是用这个啊丝弦的乐器可以弹唱出来的。所以第一章、第二章是一部分，是预言的啊前半部分。那么第三章呢是后半部分，后半部分是讲到当神啊的话临到他了以后呢，他里面得到了安慰。虽然环境可能一样的糟糕，还没有改变，但是他知道呢，他里面有平安了，他知道啊神的啊作为啊，所以啊这个。哈巴谷的大部分简要差不多是这样子。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就一章一章的来看哈。在第一章组里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讲到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啊。这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神为何让恶人得势啊？里面讲到他讲到说，你看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就是讲到说，当约雅敬年间，这个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国的败坏，那哈巴谷看见这些，他心里面就过不去。那么他就开始向神啊来发问，来抱怨。当我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雅各书形容这个以利亚的时候，他说以利亚跟我们是相同性情的人啊，这个人一祷告天就关闭了，再祷告天就降下雨来了，他说跟我们性情相同的一个人。我就读啊哈巴谷书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哈巴谷啊，哎，他真的是一个性情的人。你看他有这样的疑惑，他就开始向神来发问啊。刚开始忘记讲了哈巴谷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哈、啊，他的意思就是拥抱啊，抱住啊。如果用比较口语化的话，就是抓住。所以他是一个拥抱抓住的人，他就抓住神，那么他就开始向神发问。他坚持神又给他一个答案啊，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看着这么多耶路撒冷这奸恶的事情你不理呢？你为什么不行使你的啊，施行你的公义呢？这里讲到说，因为律法半中，公理也不显明，所以哈巴谷呢就开始向这个神 花一年啊，坚持神又给他一个啊答案。所以我们啊一章慢慢往下面走，你会发现呢，第一章里面有很多次哈巴谷向神的这种发问。所以在这一章你可以看见哈巴谷被人形容为是一个啊发问的问的先知哦，他有很多的问题向神问啊。其实这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提醒，就是当我们有些事情不明了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来到神面前啊向神发问。但是你很稀奇的，他向神发问完以后呢，神给他答案啊。他刚开始在前半部分他抱怨神的不作为啊，你为什么看着耶路撒冷这样糟糕你不作为，他就向神来发问啊。但是神发问一下，神就回答他了。所以从那个五节到十一节就是神的回答。神就讲到在这一段，你就告诉哈巴谷说神会借着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在当时呢，其实在我们知道在西西家晚年间西西家晚年间的时候，西西家生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神就派先知来跟他说，你这个病一定要死。那我们后来看见说西西家晚就开始向神祷告了，神就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神就医治他了。那么医治他以后还给他一个兆头，那就是亚哈斯的律鬼往后退了10度。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有的从巴比伦来的两个使者，巴比伦两个使者来看望这个西西家王。那么西西家王呢，当时就很高兴，所以就把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国中的王宫里的宝物都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那么不但看了，那还对这使者说了，你看我这个王宫里宝物其实不算什么，圣殿里更好，要不要看圣殿呢？既然来了嘛，所以就带着这些使者们去看圣殿里的宝物。最后呢，当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的时候呢，就跟他讲出有一天这个巴比伦呢又起来，你所给他看的是所有一切呢都要被他掳掠去了。因为知道当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很少人会有知道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存在的。因为在当时巴比伦呢只不过是底格尼斯河旁边一个很小的城而已，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当时是比较厉害的是亚述帝国，所以当时巴比伦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但是呢，西西家知道这个地方，那么哈巴谷不知道，哈巴谷不知道这个有这样一个王又兴起来。当神跟他说了讲起这个王的时候，讲起巴比伦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惊奇因为他在这里面讲到说第五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说你们又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就是跟他讲，告诉他们讲到说会兴起巴比伦人，其实当时人不会不是很相信的，因为不相信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加勒底人会能够被兴起但是我们知道神就是在这里告诉他了他有兴起这个巴比伦人当神跟他讲起巴比伦人以后呢，那神回答就是这个五节到这个十一节，就是回答这个哈巴谷，就讲到这个巴比伦人将会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知道就是如果对巴比伦的那个人的这个历史有一点点了解的话，我们知道神后来兴起这个巴比伦人是一个极其强暴的这些强人的这些民他甚至比亚述帝国更糟糕，亚述的民更糟糕的。亚述的这些民是非常的亚述帝国是非常残暴的他到了很多地方他会把人的头砍下来，然后堆在城门口做成一个金字塔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巴比伦人呢比亚述人呢更坏，他有一个政策就讲到叫做焦土政策。可是巴比伦人经过的地方呢，他不会留下活口，他不论是这个人或者是动物，甚至这些树木他都要砍，把它砍坏掉。在圣经里面是其实这个神是禁止以色列民来砍树，为了打仗原因砍树，除非是有战事上的需要，因为神跟他说你们不是要跟树木打仗的。但是巴比伦不同，巴比伦经过的地方是要这个可以说是寸草不生的样子就是很残暴的民。当这个当神告诉这个哈巴谷他就兴起这样的一个名，就是大加勒底人的时候呢， 哇，这个哈巴谷就非常的震惊，就非常震惊。所以呢，接下来就看到了哈巴谷的再次发问，非常震惊，因为这个对于一个哈巴谷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是的，这个他当时抱怨说：“哎呀，神啊，你看见这个犹大这个耶路撒冷这么糟糕，这么败坏，你为什么不彰显你自己的这种公义审判来了？”可是当神回答他以后呢，那当神告诉他说他将要兴起这个凶残的加勒底人的时候呢，哎，这个哈巴谷心里面就我想会像我们通常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过不去的。是我们虽然可能不好，但是为什么你会兴起一个比我们更糟糕的更败坏的名来惩罚我们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哈巴谷的再一次的这个求问。他在这里提问说：“耶和华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呀，你派定他为有刑法能磐石，你设立他为有惩治能，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这句话我刚才讲到说，这节经文大家会非常的熟悉。那么其实这节经文呢，在这里面，当哈巴谷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这个其实并不是神讲的话啊，并不是神的讲话，并不是神讲的话，是哈巴谷讲这样的话。我想讲这样一句话呢，其对于我自己的理解有一点感觉，就是哎呀，当神告诉我说要兴起这样残暴的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好像有点会说那种求情的话，说一点好听的话啊，好像说让讲这样的话让神能够回心这个转意不要行这么大的审判，让这么糟糕的名来这个审判犹大人啊。那么这句话呢是哈巴谷说的，但是神是不是眼目清洁不看邪僻呢，不看奸恶呢？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地上满了罪恶，神是每一宗的这个强暴，每一宗的罪恶他都有看到的，他都知道的他都有看到的。那么这些罪恶呢，在神的眼中呢他都知道的，那么有一天呢他一定会有来审判的一定会有来审判。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所以这一章里面就是第一次发问，然后神回答，然后呢哈巴谷再一次这个发问这个讲到说这些哈巴谷就开始数这些民的这个怎样的糟糕其中也讲到说当这些人来的时候发预言说这些人来就像好像用网会把抓鱼一样把这些人都抓走。我们后来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很多的民就被掳掠到巴比伦去的巴比伦去的那么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巴谷与神对话，他先向神发问，那么神为何神不听他的祷告？那么接着他问神为什么是就罪恶不离？那么神答应了。那么他以后来第二章里面第二段里面又问到说神是自由拥有的他能借着他是否能够借着这个更有罪的百姓来惩治他自己的这个子民那么。讲到说他能否容许他们捉人如同捉鱼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哈巴谷在这里与神的这个辩论那么就想想像我们常常也会遇到类似情况底下，我们也会来到神面前与神与这样的交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有些时候遇到一些不理解的事情想不通的事情呢，其实我们真的应该需要来到这个神面前像哈巴谷一样向神来求问。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这个哈巴谷实在是一个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就是好像就是很直爽的那个人他有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就说就像就是来到神面前那么像他心中的话陈明在神面前，那我们知道神后来就回答了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当神回答的第二章讲到说这个神回答的这个哈巴谷以后呢，那么哈巴谷就来到一个地方，他就开始到了这个守望所。那么哈巴谷到了守望所以后，他就有一个举动，他就是站在那里， 向这个守望岛上面向这个城来观看哦。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约拿书里面呢讲到这个约拿到了尼尼微城外面，在那里观看，看到底神所说的、所预言的尼尼微城将要倾覆的这些话能不能够实现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哈巴谷呢，他就到了这个城门外面，就是在望楼上面向这个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伸冤那么神就开始向他说话了，神再次向他说话，神说你不要站在这里不要在这里看你下去，你把这些话呢写在这个板上面，写在板上面。我们知道圣经呢是一个跟所有的这些宗教典籍都不同的，就圣经是有很大一部分呢是关乎预言的。你看其他的宗教典籍里面，它没有预言这一类圣经有预言这一类。那么这里再次给我们看见，神不但对这个哈巴谷说的，然后也跟他说：“你把它写下来，写下来，让放在那里，让大家可以看的。”你知道当时其实巴比伦帝国还没有完全被兴起来当时是之前西西亚知道，其实对于这个前面部分讲到说，其实当神跟他们讲，他们不相信的。当时巴比伦帝国还没有被完全兴起来，可是呢，神却借着这个哈巴谷来告诉大家呢，有一天这个巴比伦呢，他将要受到惩罚，他将要受到审判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我们讲到圣经的一个宝贵它有很讲到很多的预言，它的预言呢不但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然后呢它在这个历史当中呢一一的应验。我们知道现在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有些正在应验，有些有将来也有应验所以那神就开始让哈巴谷就是把这个写下来宣告给让所有这些城里的人呢可以看到这里不但讲到会发生，而且也讲到说呢有一定的日期会有应验，并不虚幻虽然食言好像能看到，好像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强暴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糟糕，神为什么不审判他，神为什么不逆时来惩罚他虽然食言，但是呢一定会来的，还有等号，因为必然临到，不再食言神所宣告的一定是会临到的那么从这个接下来就一段就讲到这个从四节到二十节，那么就开始隶属宣告这个加勒底人的这些败坏的行径败坏行径，其中也讲到他有差不多讲了五方面那我这里把它写下来了就是五方面，其第一个就是讲到自高自大狂傲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心不正直。那么也讲到他贪财不义杀人流血醉酒羞辱跟拜偶像，最糟糕的就是拜偶像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民他之所以一直长久的这个陷在罪中，其中一个最大的罪就是讲到他们一直的拜偶像他们进到迦南地虽然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说你进去就不要跪拜当地的像不要拜他们的这些假神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以后没有多久就发生了像四世纪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就拜偶像很多罪恶的事情他们现在偶像的拜偶像罪中呢长久不能自拔，但我们知道呢最后呢他们有一天被掳到了巴比伦去。那我们知道巴比伦是可以说是被称为偶像之城那城里满了偶像。当这个以色列民这犹大民能被掳掠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在那里。很稀奇的，他们拜了那么久的偶像，可是到了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他们归回以后，直到现在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再也不拜偶像。从这一方面来说，我觉得这个神实在是一个大能的神他借着这么败坏的民把犹大人掳到那里去，然后呢到了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你不是要拜偶像吗那你就把你掳到这个拜偶像之城来吧，天天那里对着偶像遍地都是偶像，满街都是偶像，拜的你都想吐了最好不要拜了。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呢，这些犹大人就悔改了，就醒悟过来，他们回来到今天他们再也不拜偶像 这里面讲到他的五个五种的祸患啊，做五种的罪啊。那么特别讲到说呢，他说祸灾啊，加勒底呢，你身体不属自己的财物。那么最要讲到说，第十九节讲到说，对亚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讲到拜偶像，讲到这个啊，巴比人有祸了。借着神，借着哈巴谷来宣判说这个巴比人这个有祸了。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常常讲到这个祸。主耶稣讲到福，也讲到祸。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特别去的加利利那一带啊。那我们去了加利利这一带，我们住在一个城，就做提比尼亚城那边啊。那加利利旁边有好多个城啊。其实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呢，那在都被做了几十万人，但是我们知道有几座城没在了，没有了，都是成为一个废墟的。比如说啊，伯塞大啊，加百农跟哥拉逊，你在读圣经里面福音书，你都会看见主耶稣对这些城说啊，加百农你有祸啊，伯塞大你有祸啊，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但是呢，他没有对提比尼亚说。所以今天呢，在那个加利利那一带，只有提比尼亚这个城还在啊，加百农已经是一片废墟了。那么啊，伯塞达也是一片废墟，哥拉逊甚至可能就剩了那么几块石头了啊。但是这个提比尼亚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有祸了，讲到这个祸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词，是非常严重，可以说是一个咒诅来着。所以拜他这个啊神所咒诅的就一定没有了。所以你看这几座城今天都是一片废墟，不再重建了啊。这里面啊，神借着哈巴谷呢来啊宣告这个加勒底人的这个啊结局，就是他们有祸一定要灭亡。那么在二三四节里面呢啊，特别讲到这里，讲到说唯义人因信得生啊。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刚才提到说，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呢啊，有多次的被啊也被提起啊。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处啊经文在哪里哈。第一处是在罗马书的这个啊第一章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讲到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必因信得生。因为为什么要提起这啊？第二章四节啊，这个为义人因信得生啊，这些经文呢、啊，因为这些经文在啊基督教这个历史上面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些圣经，这些圣经特别是在马丁路德啊改教那个运动当中呢、啊，马丁路德让这一句啊圣经呢、啊，这些经文呢 啊成为了这个啊这个说这些经文响遍了，就响彻整个欧洲啊。也难成为一个基督教改革运动的这种一种凯歌一样的啊。但是在这里面呢，哈巴谷书这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啊，说义呢因信得生，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当这个啊神告诉这个哈巴谷说他又带领加勒底人来的时候呢，那这哈巴谷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神他知道说神这如果这个加勒底人这个巴比伦人来的话，他会赶尽杀绝的，难道你要把这里面的好人坏人一起杀掉吗？这是他的一个疑惑啊。就好像你看那个啊，当啊灭命的天使又去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这罗德就说，亚伯拉罕就说啊，如果这里面有50个人，你杀不杀呢？对不对？或者说有啊40个、20个、10个，对不对？那巴比伦人来的时候呢，哈巴谷再次问到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些人来了你都杀了呢？所以神说的为义人因信得生，这个义人因信得生，通常我们可能是我想有很多的争论，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说，我们信耶稣，你只要相信了，只要跟随做一个决志祷告了，然后就怎么样，就安全了，对不对？就得着了这个进天堂的门票，是不是？大家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感觉？这是我只要我心里面想一下，我信一下就可以了，后来我不信了没关系，我已经信过了，所以呢啊，神就住在我里面，永远不再走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啊感觉，觉得好像这个啊信仰，我们这个信耶稣是很廉价的，只要你信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里面给我们经文提的那个，包括刚才那个啊罗马书里面读到说呢，这义是等于信，以至于信啊，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些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引用的这个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罗马书特别提到说 啊，是等于性一致性，就是讲到有一件啊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乃是讲到这个义人是要持续的相信啊，一直的相信啊，一直坚持相信，而不是说啊你嘴巴上面说一下啊，我然后我就啊在这个啊就没问题的。所以神在这里提醒这个哈巴谷，告诉哈巴谷说，当巴比伦来的时候呢，为义人持续相信的必然能够啊逃避这个最艰难的时期啊，最艰难的时期啊。这个些经文也是啊啊，对于很多在处在这种啊患难当中啊逼迫当中的弟兄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啊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啊，我想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的啊十章三十八节。十三的三十八节里面也是讲到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成人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里面也讲到说一个持续的相信，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我们信主是要啊，持续不断的一直在相信，而不是说我只要有一点点信心，我就信了，然后呢不信了没问题的，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有持续的相信啊，所以这节是来自这个啊，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里面的一个啊重要的一个含义啊。那么这一章从四节到末了，讲到这个啊。神要怎样审判加勒底人，这个也是巴比人了，所以这一章就停在这里了，停在这里了。那我们来看啊默想这一章的圣经的话，就是会让我们啊有一个啊再次被提醒，就是神他实在是会可以使用一个比啊犹大比这些神的选民更糟糕的民啊来的管教来惩罚他了。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你去读啊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啊，以色列百姓，比如说在那个啊四世纪里面讲到，他们常常受非利士人的这种侵犯啊，受他辖制。其实、啊、非利士人呢，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呢，其实非利士人呢也是神从别的地方带过来的，放在这个啊以色列民的旁边。你如果啊敬畏神，你做得好的话呢，神一定祝福你，让你四境平安，让你田地出产这个菜蔬，让你有的吃，让你可以在那安居乐业。但是如果呢你不敬畏神的话呢，就有这个啊审判你的，神就借着这非利士啊来审判这个啊来审判这个啊以色列民。所以我们就看见啊旧约里面很多这样的啊事情啊。那么第三章里面就讲到这个哈巴谷的诗歌，我刚才讲到说啊，一二章是一部分，那么第三章是另外一个部分。在上半部分呢，你会看见呢，哈巴谷呢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这个啊提问，但是到了下半部分呢，第三章里面你看不见哈巴谷的啊再次向神的抱怨啊，再次向神的这个提问了，在。第一章里面啊，第二章上半部分呢，他有啊向神的祷告，但是呢，到了第三章里面呢，他向神发出赞美，啊向神发出赞美来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啊，很大的不同。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上半部分呢，他有很多的不平啊，他指责神，哎你为什么不做啊？你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情，这那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来行使公义呢？但是当神和他说要做的时候呢，他又开始指责神了啊！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让更坏的民来惩罚我们啊？所以在第一章你会看见他的这种啊反反复复啊，但是在第三章里面呢，你看不到这些啊。你看见啊，当一个人被啊神带到这个一个境地啊，他里面呢实在是有一个赞美。虽然这个啊环境是这样子，但是他里面有一个赞美，他里面能够向神发出歌唱。所以这一章呢是可以啊。是可以那个啊歌唱的，不但呢在这个啊这一章里面是可以歌唱的，而且我们也看见在这一章里面呢啊很多先知里面那种宝贵的性情呢，也在这个哈巴谷身上彰显出来。 当神告诉哈巴谷说要用这个残暴的民来审判犹大人的时候呢，他就向神发出一个怎样的祷告呢？他就向神一个祷告，就是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护恤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啊。他希望神能够让这些犹大民再次被复兴起来了。如果不能的话呢，在你发怒的时候呢，以怜悯为念。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地方啊，就是看你读其他先知也常常会读到，这个先知好像都有一个一个维护的心啊。所以呢，你看看见这个孩子不听话，神又管教了他心里面真的是有觉得，一方面觉得这些孩子应该要管教，他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呢？你可以神在管教的时候呢，可以手放轻一点呢，以怜悯为念呢以怜悯为念。所以这是第三章的那个讲到说，在信心中的祷告，求神复兴他的作为，然后呢，求神能够在审判的时候呢，能够以怜悯为念怜悯为念。第三章里面的第二部分讲到神尊荣的显现那么在这里呢，那我们就看见哈巴谷就开始隶属神荣耀的作为神的尊荣他的辉煌如日头他从他手里射出光线那他你看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上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了零塌陷。讲到我们神是这样的荣耀这所有一切造造在他面前都是站立不住的然后呢，讲到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讲到我们的神的性情讲到我们的属神的属性，讲到出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没有改变最要也数算到神在你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这些大人的作为那么我们就很稀奇一二章跟第三章有这么大的区别你看他在这里开始赞美神，开始数算神的荣耀，开始数算他神的作为来那么到了最后一部分讲到这个信赖中的喜乐当我们看见哈巴谷被带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就开始向神发出一个歌唱最后我想我们一起来看来读第十七节开始好吗？第三章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叫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溃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当哈巴谷写这些话的时候呢，其实乃是一个真实的光景，乃是什么？这些民当巴比伦人来的时候呢，巴比伦来的时候呢，这个树无花果树呢没有了，葡萄树也没有了，橄榄树也没有了，田地也没有粮食了，圈内的也没有牲畜了，可以说是什么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这些人来，这些人是残暴的民，来的什么都没有了。虽然如此，我也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我们就看见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个哈巴谷的这个生命被带到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步了他在这里面，他不再看环境了他能够因着神而欢心因救他的神而喜乐。然后他说，神是他的力量，他使我的脚溃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感谢主，实在是我们看见这个神借的这一章的这一卷的圣经呢，我想也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在难处当中，我们在那种看不见的这种试炼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愿意一方面向神来发问，紧紧抓住神跟神要一个答案，然后呢，当神给我们答案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够将我们的信心再一次抛锚在他身上，相信说他有一天他必定成为我们的这种供应，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平安的一个地步。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就有三个思考点，我想大家有多点时间可以 那个、啊、讨论，然后可以上来交通哈。第一个是我们是否也常常问神为何看着奸恶而不宁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那个提到这个啊哈巴谷的那个啊他的发问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啊那个诗篇里面啊，诗篇里面其实也有，我们以前读诗篇的时候也，诗篇73篇啊，亚上的诗啊，他也有也发出一个类似的发问啊，还是为恶呢为什么长久不死啊，还各样亨通啊。那么最后他也73篇最后也讲到说啊，当他进入神的殿啊，怎样怎样啊，我想我们也可以结合来看啊。所以第一题是我们是否也常常问神为何看着奸恶而不宁呢？第二，先知登上守望楼等待神的信息，那我们的守望楼在哪里？第三题，当我们面对信心的危机时，有什么可以支持我们继续等候仰望神？好，我们就这三题大家就讨论这个三道题，然后我想大家都可以上来有点交通好吗？